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啊，谢谢你为我们充留气息，让我们在地上还有机会到你面前来侍奉你，来敬拜你。主，我们是何等人，我们真的不配，但是主你爱我们，你怜悯我们，你在我们还在牧夫的时候你就拣选了我们。今天我们再次到你面前来思想你话语的时候，主啊，求你的圣灵来光照，你打开我们的灵眼，你开启我们，让我们有受教的耳，有受教的心，让我们能够常常去思想你的话语，求主将你的话语放在我们的里面，免得我们得罪你。求主来帮助我们，求主来使用一下时间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灵，阿们。我们今天分享耶利米书的第十三章，前面分享十二章的时候，我们特别看到一个，就是除了以色列人以外的这些外邦人一个盼望，就是在十二章的十四到十七节。那么当时神兴起巴比伦王，不仅把犹大国犹大百姓掳了去，而且把犹大国的周围的列国列邦也掳了去，也攻击了。那么神对这些列邦这些外邦人也有一应许，就是将来神不仅会把犹大人被掳的犹大人来带让归回，而且那些外邦一些列国的被掳的也可以归回。还有一点就是，如果他们也愿意学习神的道，就愿意相信神，他们也像以色列人一样，可以和以色列人一样建立在神的百姓中间，他们也是有这样的得救的机会。但是接着十七节说，如果你不听从，那么这儿机会就没有了。所以我们看到今天我们之所以能够，我们这些不是神的选民的这些外邦人，我们能够到神的面前，我们有这样的机会，有这样的恩典，其实在创世纪第三章神就有这样应许，在生命记里面有应许，那么在今天耶利米书也有这样的应许，这是特别感恩的地方。也就是说，神拣选以色列人，其实不仅仅拯救的不仅仅是以色列这个民族，而是全人类，不过是让以色列这个民族在世人当中能够做出那种见证，做出一个榜样，让世人都知道以色列的神是何等的伟大，何等的大能大而可畏，让我们看到以色列的这样的一个生命。那么外邦人去羡慕的同时，也愿意寻求这位神。那今天也是，今天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要真的在世人当中能够活出那种荣美的生命来，特别是在最亲最近的人当中，更要我们真的是把这个生命活出来。我们在外人当中可能能够伪装自己，但是在最亲最近的家人面前是无法伪装的，那是才是我们的真实的生命。我们有这种活的见证，有生命的见证，那么可以把我们周围人都能够带到主的面前。今天十三章，神透过一个更特别的方式，透过几个比喻，一共是五个比喻，来进一步来劝告以色列人悔改到神的面前。我们一个一个看一下。第十三章的第一节，耶和华对我如此说，你去买一根麻布袋子束腰，不可放在水中。那么这个麻布袋子是什么意思呢？为什么去买呢？我们先说这个麻布袋子。麻布袋子，我们从这个十一节，十三章的十一节我们看一下，我们就可以理解这麻布袋子是什么意思了。十一章十三节是耶和华说，腰带怎样紧贴人腰，照样我也是以色列全家和犹大全家紧贴我，好叫他们属我为子民。所以这个麻布袋子实际上是个比喻，比喻什么？比喻以色列人，比喻神的选民。那么神的选民以色列人应该和神之间是非常近的关系，就像这个我们贴身的衣服紧紧地贴在我们身上这儿的关系。 那么埋，说你去埋，这个埋其实属灵的意义就是把这个以色列人分别出来，从外邦人当中赎出来，从这个世界买赎回来，那么就是分别为圣，不可放在水中，这个水那么象征这个败坏的这个世界，那么以色列人分别出来以后不可再放到这个世界里面，不是说不是他们要寄居在这个地上，但是他们这个生活上各个方面不能和这个世界要掺杂，所以前面经文就说过嘛，以色列人是独居的民，不列在外民当中的，就是这个意思，不要放在水中，也就是不要放在水中，说明他们还没有那个败坏，还是按照神的心意去做，这是神的本意。第二节，我就照着耶和华的话买了一根带着束腰，我就照着这耶利米顺服神，神说你去买，你去做，那么耶利米就我就照着，就像当时亚伯拉罕啊，神说你起来，然后去把那个十二章的一到三节，你成为多人的祝福等等，那么亚伯拉罕听了以后就是他就起来，他就行动啊，这是作为一个神的仆人，作为神的儿女应该做的，神让我们起来我们就马上起来，所以他就照着耶和华的话买了一根带着束腰。第三节，耶和华的话第二次临到我说，说你要拿你所买的腰带，就是你腰上的带子，往幼发拉底河去，将腰带藏在那里的磐石穴中。我就去照着耶和华所吩咐我的，将腰带藏在幼发拉底河边。我们从这儿，从这几节经文看到，神对耶利米有几个吩咐啊。第一次吩咐说你去买，然后他就买了。第二次说把你买的腰带带到幼发拉底河边，然后呢把它藏在那个幼发拉底河边的那个磐石穴里面，藏在那个洞里面。那么他也去了。那么这个幼发拉底河边指的是什么呢？幼发拉底河边那指的是巴比伦，巴比伦就在幼发拉底河那一带，所以幼发拉底河边这个地方就是指的巴比伦，也就是指的将来这些犹大百姓被掳的地点。我们从这几节经文可以看到，神透过这个麻布袋子，借着耶利米去埋、去带上、去藏起来，藏到幼发拉底河边，那么这个就暗示将来犹大百姓会被掳，不悔改，不听话，不肯听从，那么就要被掳到幼发拉底河边，被掳到巴比伦。第六节说，过了多日，耶和华对我说，你起来往幼发拉底河去，将我吩咐你藏在那里的腰带取出来。那么在那儿藏到那个洞穴里面，那么过了几天，神让他你去再去那个地方，你把那个腰带取出来看一看，也就是说这个腰带它有没有变化，是不是还是像一开始不用不可放在水中，没有损坏。结果呢他就去了，就第七节，我就往幼发拉底河去，将腰带从我所藏的地方跑出来。他是埋在那个洞穴里面，可能是埋在土里面，他就跑出来了。跑出来以后发现什么呢？说见腰带已经变坏，毫无用了，这儿问题就出来了。那么这我们很明显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这个腰带坏了，腰带就是比喻这个以色列人。那么腰带坏了就是以色列人现在败坏了。败坏以后，那么就是没有这种见证的生命活出来， 没有见证的生命就没有用，毫无用处。那从这儿来看，我们就很更加清楚神拣选以色列的目的。以色列人，我们下面会谈到，他们特别的骄傲，以为自己的身份很特别啊，就像我们某些人，自己的身份很高，就有一种骄傲出来，有一种优越感。所以以色列人可能当时也是，可能看不起外邦人，但是现在坏。神拣选是以色列人的目的是让他们活出这种见证的生命来，要遵循神的诫命，但是他们这些都没有了，当然无从，不再有价值。腰带坏了就没有用了嘛。我们男的都有腰带，女的也有。那么腰带坏了以后，你不可能再用它了。所以坏了以后，和神之间这种关系就没有了，不再贴身了嘛。不再贴身的就离开了我们身体，那离开了神，毫无用处。这也提醒我们，我们真的是，我们如果是也能够比喻成这个腰带的话，我们是紧紧地贴在神的身上，那种非常紧密的关系，我们不要让我们这条腰带变坏以后呢，就会被神抛弃撇弃，不再使用。第八节，耶和华的话领导我说，耶和华如此说，我必照样败坏犹大的骄傲和耶路撒冷的大骄傲。神必然败坏，就是当这个腰带变得没有用处的时候，当以色列人没有这种生命的见证的时候，变得他们的生命变得没有意义的时候，那么神必然，那就是一定，神话说话算数，败坏犹大的骄傲。这个败坏就是坏啊，我们经常说是啊败坏，那实际上就是通俗的去讲就是坏，神一定要坏犹大的骄傲和耶路撒冷的大骄傲。那么这个骄傲指的什么？就是我刚才提到的，他们有一种优越感，他们认为作为神的子民和别人不一样，所以有种高高在上的那种感觉。那么现在神要败坏，那么神要坏这种关系，他们以为和神啊关系很紧，那么我做什么神都会看顾，所以可以放肆，所以神现在要坏这种关系，也就是说他们再没有资格做神的子民。如果死不悔改，撞了南墙也不回头，那么再没有资格做神的子民。这也今天提醒我们，我们不是说信了主以后就万事大吉了，信了主以后我们就可以睡大觉了，我们就是张个嘴喊个阿门就行了，不是那样的。我们的心，如果心里面离开神，我们不可能活出那种生命，我更不要故意犯罪得罪神。如果那样的话，可能我们这种做神儿女的资格就没有了。第十节，这恶民不肯听我的话，按自己顽梗的心而行，随从别神侍奉敬拜，他们也必向这腰带变为无用。这也是神为什么要毁坏他们的一个原因。这儿再次提到恶民，前面神也提到过，圣经里面很少提说神把他的选民说是恶民，指责说这是恶民，是不肯听我的话，不肯前面一再的去提，不肯就是他不愿意，他本来应该是神的选民，是属于神的，应该听神的话的，但是他不愿意。就像我们在家里面，我们作为父母，那么我们希望孩子们听我们的话，而孩子是应该听父母的话，但是他不肯不愿意听的时候，那么他会出现问题的。那不肯听从，那么是按照自己顽梗的心而行，顽梗这个心是特别的硬，自己 想做什么做什么，随从别神，不仅随从了 别的神，而且还侍奉敬拜别的神。他们侍奉敬拜别的神，那是真是用心，他们是从 心里面去侍奉去敬拜的，反而敬拜他们自己真正的一个拣选他们带他们出埃及的那个活的神是敷衍了事，外表上做一些动作，仪式上去敬拜这个真神活神，其实心里面是侍奉敬拜那别的虚假的神。这是当时以色列这个状况，也是神特别深恶痛绝的一个地方。我们今天实际上好多的弟兄姊妹也是处在这样一个状况，我们信了神了，做了决志祷告了，和神立了约了，但是我们好多时候 不少的弟兄姊妹根本没有去真正的敬拜神。这个我们就是看果子就可以看出来，看结的果子就可以看出来。神说耶稣基督说在第七章的21节，应该是说唯有忠心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天国。那下面说又说了，不是喊主啊主啊人都能进天国，下面又说你们这些人我不认识。所以我们从这儿来看，我们是不是遵循了神的旨意，我们就按照神的要求来对照去检验我们自己，我们是不是接触 这种圣灵的过程。其实有一条就可以把好多人卡过去，那就是十一奉献上。在新约里面没有像旧约里面十一奉献谈的很多，但是耶稣基督透过那个妇人那个把两个银钱去奉献到神的那个仓库里面，神透过那儿有一些教导。另外新约里面是让我们全人全心奉献给神，我们整个生命都是奉献给神，所以十一奉献不仅仅是十一奉献，而是全部。所以从这一点我们就可以把好多的弟兄姊妹卡到外面去，因为说是没有关系，不是没有关系。他们也必向这个腰带变为无用，如果是他们不肯听，那心还是顽梗的，随从了别的神，侍奉敬拜别的神，那么他们必向这个腰带变为无用，那就是最后被神抛弃，不再使用了，腰带坏了那不再使用。所以这样的一个命运的结果，那就是被神彻底的抛弃。神不是愿意抛弃他们，神拣选他们不是为了抛弃他们，不是为了玩他们，是让他们真真实实的到神的面前，诚诚实实的去侍奉神，侍奉这个拣选他们这个活神。但是他们没有做不到，没做到，是不肯，是故意。那神说，我也是以色列全家和犹大全家警惕我，就是这个腰带。第十一节说，耶和华说，腰带怎样紧贴人腰，照样我也是以色列全家和犹大全家紧贴我，好叫他们属我为子民。那么就是这个腰带没有变坏的时候，是被神分别出来过圣洁的生活的时候，和神的关系是非常紧密的，就像这个腰带紧贴人腰一样，就是这种关系。那么这个目的是神让他们做神的子民，神做他们的神，使我得名声，得颂赞，得荣耀。神拣选我们，其实神是为了他自己的荣耀。啊，这不是神的自私，因为神本身是圣洁的，是荣耀的。但是他们现在说，他们却不肯听从，不肯，不愿意。前面提到说，我是以色列全家和犹大全家。那自从以色列和犹大这俩国家就是分裂以后，原来是个联合王国，分裂以后，那么北国十个支派，南国准确的说应该是三个支派，因为还有利未人。 那么自从这个以后，神常常说以色列全家和犹大全家，那么其实指的整个以色列民族。但整个以色列民族应该和神之间有这样的关系。那包括我们现在，我们在属灵上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属灵上我们是应该属于以色列，我们应该像这个好的腰带每天紧紧地贴在人的腰上，和神之间不要有这个间隙，有隔阂。这是第一个比喻，是这个变坏的腰带来比喻以色列犹大这个国的败坏。第十二节说，所以你要对他们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各坛都要盛满了酒，他们必对你说，我们岂不确知各坛都要盛满了酒吗？这出现了一个就是盛满酒的坛，这是第二个比喻。那么这个盛满酒的坛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再看一下十三节，十三节后面说，并耶路撒冷一切的居民都酩酊大醉，盛满了酒的坛，那么这些酒他们最后喝得酩酊大醉。所以这个各坛应该是象征或比喻酩酊大醉的人，这个坛里面全是酒，说明人喝的酒就喝的满肚都是酒，最后喝的酩酊大醉。所以这个盛满酒的坛指的是酩酊大醉的人，另外也可能指神的愤怒充满了犹大，叫愤怒的杯，神常常用那个酒杯来比喻神的愤怒，这个杯满了神的愤怒，愤怒的杯。神说是各坛都要盛满了酒，那这些犹大的百姓说什么呢？说我们岂不确知各坛都要盛满了酒吗？我们难道不知道这个坛里面要盛满了酒吗？就是神呀，用盛满了酒这个坛来做这个比喻的时候，这些百姓这个灵里面麻木，根本不明白神的用意，不明白神用这个盛满酒的坛来比喻来讽刺他，说他还在这，我难道不懂吗？我们那么笨吗？其实他们真的很笨，他们真的不懂。这个反映着我们现在也是，我们常常就是以为自己明白神的话了，以为自己读了圣经就明白了，其实我们好多时候真的不明白。我们就谦卑下来，我们求圣灵来引导我们。第十三节，你就要对他们说，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使这地的一切居民，就是坐大卫宝座的君王和祭司与先知，并耶路撒冷的一切居民都酩酊大醉。我们发现神常常把君王、祭司、先知单列出来，然后再说百姓，可见这个君王、祭司和先知这个重要性，他们作为这个百姓的领袖，作为引路人，他们应该尽到自己的份。但是现在呢，不仅百姓喝的酩酊大醉，这些君王、先知和祭司也一样酩酊大醉。弟兄姊妹想一想，一个喝醉酒的人，姊妹们可能没有这个体验，我们以前不信主时候的常识，那就是喝酒嘛。喝酒喝醉以后呢，就是辨不清方向，走起路来是轻一脚重一脚，你走不在路上，摇摇晃晃，那就是失去了那个理智了，也失去了判断力了，失去了应该有的那个能力了。所以喝醉酒以后，人就会做一些傻事，他容易冲动，没有判断，平时很好的人喝醉酒以后就完全变了一个人一样。所以那么这些犹大国，从君王到祭司到先知到百姓，都喝的是酩酊大醉，全部失去了理智，没有判断力，没有分辨力，神说的话充耳不闻，不听，不肯听从，离开了神的话就失去了这个判断，真的是这样的。 离开了神的话，我们就会变得愚昧无知。所以神说在诗篇119章，应该是不是21节，我看一下诗篇的119章应该是11节，诗篇119章11节说，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说我们要把神的话藏在我们的心里，藏起来，那就是不要丢掉，看好了。所以我们有神的话，我们才有可能去辨别是非。但是这些百姓不肯听从神的话，所以他们现在就是喝的，就像喝的酩酊大醉的人一样，辨不清方向。那14节，耶和华说，我要使他们彼此相碰，就是父与子彼此相碰，我必不可怜，不顾惜，不怜悯，以致灭绝他们。彼此相碰，那就是彼此相残，彼此攻击。当人喝醉酒以后，都是很容易冲动。如果是一群人都喝醉酒以后，那么他们一定会有纷争，一定会有一些事情会出来的，就彼此的攻击。这都是因为没有神的话。所以这个时候神说，我必不怜可怜，不顾惜，不怜悯。神不再顾惜了，神是不再顾惜了，神的怜悯也离开了，那神就放手了，那最后就是带来就是灭绝。这也是因为不肯认识神，不肯听从神的话付出的代价。这是第二个比喻，用这个陈满酒的坛来比喻这些喝得酩酊大醉的以色列人，没有分辨能力的以色列人，就大声。第二个比喻，我们看第三个，第15节，你们当听，当侧耳而听，不要搅，因为耶和华已经说了。说你们当听，当侧耳而听，我们这儿看不出来，在原文里面这是非常清楚，这是个命令。命令，神命令他们，你们要必须听，要侧耳，要仔细专心的听，不能骄傲。骄傲就是希望被人高举，把自己抬得高高的，所以不要高举自己，要谦卑下来。为什么呢？说因为耶和华已经说了，说什么呢？16节，耶和华你们的神为使黑暗来到，你们的脚为在昏暗山上半跌之先，当将荣耀归给他，免得你们盼望光明，他使光明变为死阴，成为幽暗。这里面第16节提到，一开始提到神为使黑暗来到，说神还没有让这个黑暗来到，就是天还没有黑之前，这个意思。说你们的脚外在红岸山半跌倒之前，应该将荣耀归给神。那将荣耀归给神的前提是，我们必须是到神的跟前，愿意到神跟前，愿意信靠他，愿意听他的话。说灭得你们盼望光明，他使光明变为死荫，就是以免，就如果不那样的话，那么可能你盼望的光明没有到，反而是死荫到了，成为幽暗。那么这里面提到的几个黑暗、红暗山，还有死荫，还有幽暗，这个是指的灾祸，就是灾祸没有来到之前，审判没有来到之前，你们应该警醒悔改到神的跟前。如果做不到，那么真的就会临到，你盼望的光明没有来，反而是惩罚到，指的神的刑罚这几个词儿。这也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神前面说是我不必不可怜，不顾惜，不怜悯，是因为神的公义在那儿，你实在不听从，那神就无法再顾惜了。但是神真的是怜悯的神，神说这个话，16节，那就是神 仍然愿意把这个悔改的机会留给这些选民，说在没有海岸还没有到，审判没有到之前，你们赶快悔改，悔改到神的面前，神就会挪去这些惩罚，神不会惩罚他们。这是神的怜悯，我们今天也是，神是恒久忍耐的神，他把这样的一个把气息还给我们留下来，就是神让我们还能够到神面前跟他亲近。那犯罪得罪神的弟兄姊妹仍然有机会到神面前认罪悔改，所以神是怜悯的神，神是顾惜我们的神。不要骄傲，赶快悔改。第十七节，你们若不听这话，我必因你们的骄傲在暗地哭泣，我也必痛哭流泪，因为耶和华的群众被掳去了。这是耶利米先知说的，说你们如果不听这话，最后呢，我只能是因为你们这种骄傲付出了代价，被惩罚，我在暗地里面偷偷的哭泣，我难过。耶利米真是这样的，他是流泪的先知，这四十年他过得真不容易，他劝这些百姓回转，但是百姓呢不肯听从，他也真正的看着这些百姓一步一步的滑向死亡，被神掳了去，被神审判，被神惩罚，说他心里面是何等的难过，这是他不愿意看到的。所以说我也必痛哭流泪，因为耶和华的群众被掳去了，那神的百姓被掳去了。这个耶利米说这些话的时候，其实这个事情还没有应验，但是耶利米知道如果这些百姓不肯回转，一定会走到这一步，这也是预言，也是耶利米不愿意看到的情景。所以这些百姓不悔改的结果就是这样的，那么耶利米看到这样结果也难过，神给机会，但是他们没有抓住。我们现在好多弟兄姊妹也有时候就带着一种侥幸的心理，一方面知道天堂何等的美，向上天堂，又放不下这个世界，所以又追求这个世界，那么心里面就可能在想啊，没关系的，我这几天或者这几年我在世界上我有就是啊走一走看一看，我追求一下，那么过几年我再信靠神，我过几年再我退休以后或者我年老了以后，我再好好的跟从神，这种侥幸心理。我们不要就甚至成那个家财万贯那个财主一样啊，我这么多的财富我没地方放啊，他就跟他灵魂说，我的灵魂啊，你看我们这一生是不用担忧了。结果神对他说，我今天晚上我就把你的灵魂拿走，你这些东西还是属于谁呢？所以我们真的不能侥幸，我们只要我们认识到神是那种大而可畏的神，我们知道我们将来这个那个结局那两种可能，我们就应该紧紧的到神跟神建立这种关系，就像腰带一样紧紧的贴在人的身上，不要变坏。这是第三个比喻，是用这红岸山，就在红岸山半跌之前，用红岸山来比喻。第十八节，这是第四个比喻，你要对君王和太后说，你们当自卑，坐在下边，因你们的头巾，就是你们的华冠已经脱落了。神让耶利米对那些君王和太后，这个君王可能是指的那个犹大国的约雅金，因为耶利米是在约西亚作王十三年，神呼召他侍奉神。那么约西亚是一个好王，约西亚下面有个约哈斯，那下面都是坏王，约哈斯下面有一个约雅金，约雅金完了是约雅金。约雅金就是当时被巴比伦已经就是过去掳了去了，包括 太后包括他下面的臣子都被掳。把这个月牙金掳掠以后呢，又巴比伦王又立月牙金的叔叔做王，就是那个西底家，改名叫西底家。最后西底家手里面把这个国败掉了。说你要对君王，这也是预言，其实这还没发生呢。那么这个预言其实就是指的月牙金，说你要对这个君王和太后说，你们当自卑。那自卑呢，就是不要高抬自己，要放下身段，不要把自己觉得很高。因为君王他有皇冠有冠冕，这君王的皇冠这冠冕就代表这个地位的象征，代表他有权柄，所以你让他们要自卑，坐在下面，不要坐在高处了。为什么呢？因为你们的头巾就是你们的皇冠已经脱落了。作为君王他的皇冠没有了，也就是他作为做君王的资格已经没有了，脱落了指的被掳，坐在下边那么就是跟平头百姓没什么两样，一样被掳。第十九节，南方的城尽都关闭无人开放，犹大全被掳掠，且掳掠尽尽。南方的城尽都关闭无人开放，那么这个南方的城是什么地方的城呢？是什么地方呢？那应该不是犹大的，因为犹大全被掳掠了，犹大的城呢是那个敌人是随意进出的，所以这个南方的城应该是指的埃及，犹大国的南方指的埃及。埃及的城都关闭了，不开放了，因为当时这个犹大国可能是为了防备那些外族入侵，他和埃及可能有一个盟约，但是这个时候真的巴比伦人来攻击犹大的时候，那个约已经没有什么作用了，因为埃及撕毁，应该站出来去帮助他立约的这个犹大国，但是他们不愿意，因为为了自己的自身难保的情况下，为了自身的权益，所以把所有的城门都关闭，没有开放。我们看到，就是人和人直接立的这个约呀，定的协议真的靠不住。人和神签的约、立的约，人都不算数，何况是人呢？人跟人呢？所以神把这个约看得特别重。那么圣经就是约书，旧约新约，一个约。整本圣经就是一个约，但是人把这个约看得会轻视。为什么？人就考虑自己，对自己有利会守，对自己没利就可以撕毁。第二十节，你们要举目观看从北方来的人，先前赐给你的群众，就是你加美的群众，如今在哪里呢？你们那指的这些百姓，在原文里面是你，那么这个你指的耶路撒冷。所以耶路撒冷，你举目看一下从北方来的人，那就是北方来的人指的是巴比伦军队。那耶路撒冷那就代表整个犹大的百姓。所以犹大的百姓，你们看一看，你抬起眼来看一下从北方来的什么人，是攻击你们的巴比伦军队来了。那先前赐给你的群众，先前神赐给耶路撒冷的这些百姓，那你的群众指的犹大的居民，就是你加美的群众，一些是很加美的，是顺服神的，但是现在这些人在哪里呢？那么这些百姓去哪儿了？一些都不见了，被北方来的人掳了去了，这和十九节是一个意思。第二十一节，耶和华立你自己所叫的朋友为首辖制你。我们先看你自己所叫的朋友，那弟兄姊妹，我们可回想一下，就是列王记下 但是在20章12到18节，谈过一件事，什么事呢？就是西西家。西西家当时不是病了一场吗？病了一场，神就透过以赛亚先知告诉他，你的寿命到了，但是他不愿意，所以神又给他15年的寿数。那么又给他15年的寿数，他病好了以后，当时的巴比伦王差遣他的儿子去看望这个西西家，距现在已经很多年了。那看望西西家，西西家这个一激动就不知道了，所以把当时他这个国库里面的全部让这个人看了一遍，所有的看完以后，那么以赛亚就告诉他，完了，将来你这些东西会完全被他们掳了去，一件不剩，就是指这个。这就是当时西西家所交的朋友，也指的以色列人所交的朋友，南国犹大所交的朋友。那所交朋友是神用力使用，当时神已经就是告诉他们这件事情会发生，所以神要使用这个巴比伦，使用这个外邦人来辖制以色列，辖制犹大国。那时你还有什么话说呢？痛苦岂不将你抓住像惨难的妇人吗？说那个时候，因为在当时还没有发生，那也就是到发生的时候，到辖制你的时候，巴比伦人军队掳掠你的时候，你还有什么话说呢？因为当时神说，我已经当时告诉你们了，你们要警醒。痛苦岂不将你抓住像惨难的妇人？神常常用惨难的妇人来表示这个痛苦，说到那个时候你何等的苦啊，何其苦。第22节，你若心里说，这一切事为何临到我呢？你的衣襟揭起，你的脚跟受伤，是因你的罪孽甚多。